他这个神光内领呢，化淫心呢成智慧火，从事诸佛啊，皆呼召我，名为火头啊。这个诸佛呢，就呼召我呢，叫做火头。我以这个火光三昧啊，成阿罗汉啊，我就是以这个火光三昧呢，成为这个阿罗汉。那么心发大愿，我心发呢这个大愿，如果诸佛成道啊，将来诸佛啊这个显解成道的时候，我都要做这个金刚力士啊。如果你有心想修行，如果你有心哦，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够成就？因为没心。我讲得很清楚哦，如果你有真心想修行，就有这个污除色魔金刚力士在你身边护法你，以这个火光三昧轻浮魔怨。你真心想修行，他就护持你，你周围种种难缘一来，不用你开口，他就把他打，或是让他自动离开。这个就是那天我们有讲到啊，我还有一点点小福报，有没有？嘿，我常常听，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嘛，漂浮嘛，那我听到哦，这个人哇，神通广大，我也想去呢。我说真的，我想去啊。结果到现在都没那个因缘，已经经过多久了，都没那个因缘去看看这个人到底三头六臂。然后呢，他从警察局里面、监狱里面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还被告了。偶尔啦，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现在都销声匿迹了。你就不会有那些外道邪缘，你有外道邪缘的因是你自己有贪，好，这个果呢就你自己偏离正道，所以狗不是狗啊，后面的这个果后果啊是要自己负责任的。好，然后呢有一次这有一个师兄啊，他很好心啊，从很远的地方来告诉我，哦，在哪里有一个呢这个密宗的喇嘛，也是现比丘生的啊，然后呢这个哎啊，修行很有成就，他一修法呢，整个墙壁上地上呢都现满了他修的金刚护法神。我一听，哎呦，这么有修啊，那时候差一点呢结下安居住不下去呢，差一点从这里就跑出去了呢。然后呢那一个礼拜当中一直在等，哇，很辛苦啊，在等，等着要出去。好，然后整个礼拜念经也在想，想什么呢？听说呢这个密宗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很重要，你要呢拿什么，诶，什么东西，这个表什么法，你能成就什么什么。我就打了很多妄想，最后决定把我这里唯一有的一块黄布啊，这个黄布要拿去供养，什么东西都要用黄色的啊，看看他讲我这个黄色的因缘如何。其实我已经打妄想，我要像佛陀那个黄色金身了。好了，打了很多妄想，然后呢就下大雨。我妄想打得越厉害，它就下得越厉害，然后就水灾从来没有这样哦。那个水哈，我们这里的水通常你们来看呢，一天两天已经退到没有了，七天不退，我连出去都不能吃，出去在这里还吃那个番薯叶，吃了一个礼拜，连出去都不能出去哦。然后呢，我心里一直在想，拜托拜托，那个人就不要走了，等他，因为他从国外来的嘛，那一走我们就没机会去拜访了啊！拜托拜托，就不要走，等我这个水退，等我这个水退，一等等了七天，我从来没有那样子水不退的，等了七天，好了，准备明天真的要下山了，一冲就直接往那个人那个地方去了，结果就做梦了，那天晚上就做梦了，就梦到呢，有一个老和尚啊，笑眯眯来。就带着我到一场法会上，很大的法会。那到那个法会的时候呢，那老和尚啊叫我，你站在门口看。我那个道场很大，哦，跟那个老和尚讲，哎，老和尚啊，为什么这法会这么小气啊？里面那灯光不亮一点呢？这暗暗的。他说， 就是这样啊，是你自己要来看的啊，我带你来看啊。我说什么要来看啊，我几时告诉你我要参加这种法会啊，这黑漆麻乌的有什么好看的，我才不要看呢。好，然后呢那老和尚说，你要来啊，是你要来的啊。我想我要来，好了好了，我要来。那我说这是什么法会啊，他们在念什么？我说你自己不会听听看，我再去听。他们在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我在我那里念就好了，我干嘛来这里念。那老和尚就说，对啊，你在你那里念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你干嘛要来这里念啊。我心里就在想，怎么搞的，什么在我那里念，在这里念啊，这念阿弥陀佛，大家都得要念阿弥陀佛，哦，我这么辛苦来这里干嘛？这场法会怎么里面都黑？我喜欢很亮的地方，我不喜欢这样黑漆麻乌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窗户很多啊。然后那前面就走来一个和尚，很庄严啊，很好看，可是黑黑的。那老和尚就讲 No， 你要拜的师父来了，你看。我说我只是要拜那个师父，那个师父脏脏的，我不要。他说你要拜啊，你就是要拜他。嗯，我说我没有说要拜啊，这个看起来黑黑脏脏的，你看他不干净啊，我不要拜他。啊，你不要？我说不要啊。我说你真的不要？我说不要了，这脏脏的，看起来有一点庄严了，可是好像身上哪个地方让人家觉得脏脏的，好像身上有污点。我说我不要。他说你说不要的哈，他问我三次哦，我说你说不要的哈，我说对啦，不要啦，到底在干什么？你是谁啊？莫名其妙带我来这里看什么拜师傅？这个我不认识他，我干嘛拜？那老和尚就在笑，他说我也不得已啊，你常常念我，我就不得已不带你来看一看不行。我说那你是谁啊？啊，他就笑一笑，他就浮荡半空中，然后我就醒来。我醒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嘿，这个老和尚是谁啊？他浮到半空中还讲了一句话，我是你常念的啦，我不得不带你来看一看啦。我心里就在想，我常念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弥陀佛，对不对？然后我常念文殊菩萨，因为呢我希望啊能够像文殊菩萨一样辩才无碍，我只有念这两个人。那这个到底是谁啊？嘿哦，搞不好那个和尚就是那个喇嘛哦。哦，那我又在想，这时候这都是后来打妄想的哈。哎，为什么他身上脏脏？哦，他吃肉啊，他吃牛肉啦，牛肉脏脏的啦，我不要拜。啊，你知道啊？后来真的哦，到那个西藏的寺庙去看，你看他们那西藏寺庙。每一间里面都暗暗的黑漆麻乌的，哎，那个现在叫我再去我才不要。这个就是呢，你看这些金刚护法力士他们都有这个愿力，如果你真心修行，他就自然帮你降伏魔怨。我在这里耶，我还没出去，因为做了这个梦之后我就不下山了，就继续在这里叩叩我说阿弥陀经如是我闻，不用下去，你跑那么远下去，他还是念阿弥陀佛，我在这里还是念阿弥陀佛，那么辛苦干什么，笨笨。所以呢佛陀你问圆通啊，我以地观，我以真实的观察，我这个身心暖处，我这个身心呢起这个热以及这个冷的这种触觉，原来是无所障碍。想起的时候，只要我心一起，它就起了；想降的时候，只要我心一降，它就降了。所以原来根本问题在哪里？在我们的虚妄心，虚受生死轮回。所以身心暖处无碍，流通诸漏即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生大宝愿，登无上觉，是为第一。有问题吗？有疑问吗？哎呀，你们都是楞严法会里面的有智慧者，听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我 来看这个此地菩萨。在这时候呢，此地菩萨就从座而起，顶礼佛祖，白佛言，他说呢，我念往昔啊，在这个普光如来之所，就是普光如来出现于世间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做一个比丘，常常呢，在一切啊，这个要路，就是很重要的道路的地方呢，以及要经，要经呢，一般我们来说就是商铺啊，路口。那么田地险隘，或者是呢，在一些啊这个乡村的道路上，这些道路呢有危险，或是狭隘之处，那么有不如法，会妨碍损坏这个车马走路，我都呢给它平填。或者是做桥梁，或者是覆这个沙土，如是勤苦，今无量佛出现于世。那么讲到这个呢，在这里呢，为什么能够地大？我们深深的去体会，此地菩萨因地发心的时候，我们来看他的因地发心呢、他那个利益人的重视，利益众生的心呢、都不会退转，而且呢，他选择一门深入。怎么样选择一门深入呢？我呢，在一切要路金口、田地险隘，不管有人看的地方也好，没人看的地方也好，我选择的法门是怎么样呢？把路弄平给人家走，能够在有人看的地方，在没人看的地方，都能够啊一心一意，就是选择我这个道路而行。那我们不是啊，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这样，有人看的地方，流血流汗，尽量呢，本来可能是一个小事情，他的动作很大，好让人家觉得他很辛苦。没人看的地方怎么样呢？哎呀，没人看的地方，光那个扫地啊，上面几片叶子捡一捡，下面的泥沙，肮脏的地方都没有清理。我看过很多人的习气，的确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拉平，有人看的地方我也是这样，没有人看的地方我也是这样的话，而且你选择这一条道路，或者是做桥梁，就是只有想到要给别人好过，好走这个路，或是沙土，像这样勤苦呢，勤劳辛苦，今无量佛出现于世，今无量佛出现一次，他就是我要修行，我就是选择这一条道路，所以他不管视线长者也好，视线比丘也好，或是视线各种形象都好，他这一个心念一直没有放舍，利益人的心念一直没有放舍，不管有人也好，没人也好，我都同样等同一个心念，不是为别人而做嘛，是为你菩提道而行嘛？那你会发觉，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哎，我们看到有人在注意，我们就特别兴奋，哎，就做得很努力，好像呢，我们麻烦这些菩萨煮菜，哦，你如果给他赞赏两句，啊，明天就炒得很更热心，啊，你如果今天没有给他吃完的话，你明天完蛋了。就这些菜烫一烫，你老是吃吧，没有新的了。其实呢，不管有人看也好，没人看也好，这是你在结善缘。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常常讲，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这么一个殊胜能够尽虚空骗法界的真心呢，卖给别人那短短的绿豆眼的小眼睛光，人家眼睛一瞄一下，哎呦，你就很伤心，一看一下，哦，你就兴奋得不得了，现在呢，那个大和尚在注意我，包括舌头也是啊，所以就随风飘摇。你们看啊，那些啊，在我们这里很多树木互相依靠，可是长得很高很容易随风飘摇的那种的，很容易折断。为什么很容易折断？不是风能折断它而已，它也会自我折断。为什么呢？因为当它觉得别人不再注意它的时候呢，怎么样，他就自我折断了，委屈嘛。所以现在啊，你们要知道啊，这个所有一切众生之物就是以意念起这个生灭之心。像现在呢，很多那个植物学家在研究这个植物的生命，什么他们从开始啦，什么什么什么，你给他加那个什么什么辐射啦，加那个什么电解质啦，弄到最后只是用心念去鼓励他们。像一个啊，在美国有一个专门在啊培养这个植物农作物，他一生当中人家呢一生当中能够研究几十种新品种已经不得了了，他能够开发出1000多种出来。那天呢，有一个人去拜访他，就问他，你怎么办到的？你怎么能够办到开发这么多种新的植物呢？包括现在我们在美国所吃的那些什么油桃了，那些那个白色那个马铃薯，全部都是他开发出来的。哇，他就讲到有一次呢，他在栽培这个没有刺的仙人掌的时候，他说，哇，我原先呢只要一摸到那个仙人掌，还要用那个镊子夹子把我手上那个刺拔掉。我每天都去跟那个仙人掌讲，哎呀，你长得好可爱哦，这么刺人哦，这个哎，很不慈悲不庄严啊，你安心啦，我会照顾你啦，你不用担心啦，那么多次干什么？每一天去跟他讲5分钟的话，哎，不要这样啦，慈悲一点啦，我们好好向你开花开漂亮一点啦，好，你已经长得很庄严，太多次了，人家不敢亲近你，对你有什么意思？一年之后就是长出没有刺的仙人掌。仙人掌为什么本来会有刺？因为在沙漠地带，他们出生在沙漠地带呢，要找这个水源很困难，所以他们必须要吸收水源。那我好不容易呢能够凝聚一些水源，你知道那些植物啊，他们那个植物学家在检测最怕什么？他一看到动物或者是虫啊，全身就发抖，因为他知道完蛋了，这一定会吃他的树叶。他就已经知道这个是他的宿敌。可是呢，当那个小孩子呢，小孩子啊，差不多5、6岁的小孩子，诶，去靠近他，去摸他的时候，那个植物呢，他就好像在享受人类的抚摸这样子。那个出来的频率就好像那个水纹一样，哇，好舒服哦。那么我们来看我们人呢，如果你太多次了，你要保护你自己的时候，然后你用很多的那种语言音声来自欺，其实你心中很坚固的要保护你自己的想法，保护你自己城堡，然后你外面就用很坚固的那种语言啊来自欺的话，那么你去做成植物会做成什么，你们知道吗？就像我们昨天摘的那个南瓜嘛，中间是空的，没有东西，然后外面怎么样，一层白白的毛， 你摸到它也不会受伤害，但是它就是痒痒的，会刺人。我告诉你们，什么心念感得什么样的众生果报，这是一点都欺骗不了别人。那你看慈地菩萨，他从出发心哦，一直到他遇到啊这个毕设如来、毕设佛如来这一段时间，他的发心就是我就是一条路，我也不管别人有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啊，然后我就是这么做，为人利益的心不管多少，有人请我啊，你看哦。有人呢在有一些地方啊，有人要我麻烦我帮他拿东西，我就先帮他拿着走，我先为请，自其所到他所住的地方放物即行，我也不要呢再多一个心念让他人来跟我说谢谢。为什么？因为结善缘是你个人的事情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是，我们都在等待别人的赞叹。我帮你的忙哎，你怎么不谢谢我？讲到这个呢，就讲到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啊，他发心呢帮忙我们这里啊，因为我想要建一间官房，然后他发心呢啊要来修建。那发心的话呢，那么是一个居士，然后他去劝化另外一个居士，而那个居士我不认识他，那个居士一听就很欢喜，就汇款进来，然后劝化的这个居士呢就告诉我，师父啊，下一次这个人来的时候你要跟他说谢谢啊，他叫我要跟他说谢谢。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说那他不要汇来好了。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然后呢我也没有跟他说谢谢，我也没有那个心想要去见这一个汇款来的人。然后呢第二次这个居士啊，劝化了这个居士还告诉我，师父啊，你应该要跟那个人说谢谢，因为他汇这么多钱给你。好，我没有相应，我也没有动作。然后呢他就这一个居士就啊有意无意就找机会呢就带这个发心的居士来我们这里，因为我无心的关系都没碰上，他一来我就不见，我人就不在。好，所以一直到经过一年多以后，我都没有机会碰到这个居士，我无心啊，我也没有说。后来有一次第三次这个居士告诉我，师父你应该跟他说谢谢，这间房子已经盖好了，我才跟他讲。我说将来进这一间房子里面所有的众生所念的佛，所修行功用，所结的一切善缘，都有劝发你的人一份，以及发心这个人一份，还有一个是谁，我这个土地让你们见的一份。好，不管多少人进来用功，包括你们自己都会去受用。我问他，我有进去里面住吗？我让你去跟他们结善缘，你应该要谢谢我，因为呢他们所结的是生生世世你们将受用不尽的智慧，所以为什么你要我去跟他说谢谢？他应该要来谢谢我有这个心量。然后那个居士就不理我了。他从此就再也不跟我提起这件事情。然后过一段时间，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我终于有因缘跟这个居士碰面了，就是发心这个居士。第一次碰面我就已经跟他讲，我说我让你有机会跟你所有从来不认识的众生进去里面修福修慧，所修的是你生生世世的善德福报啊，我纵使我没有发心说那块土地呢空在那里让你盖起来这个房子，我们这种善缘将来都是敬业，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跟任何人说谢谢，我想应该都要互相感谢。 再这么说，成就这件因缘是三个人，一个是劝化，一个是成就，一个是我，我有心，所以我们是等持。如果我来跟你说谢谢，那我等于我攀援你，那等于我来巴结你。但是我是老师，你是学生，学生呢在我这里所学的是生生世世为人在做人的因缘福报。你生生世世有智慧，你就有钱财，所以我等于是你生生世世的法身衣食父母。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谢谢？那个居士说啊，没有啦没有啦，师父不是这样的啦，我又没有说要你谢谢，就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做的。我说哦，不是你要谢谢的，不是了不是了，没有啦，这个是客套话啦，没有用的啦，不要讲了。我说啊，我是一个知道路基的人，我看到那个虫大便我就知道这上面有虫。所以该不该谢我心里清楚，可是呢我也要告诉你们，你们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框架我们这个修行人。因缘不同，我今天跟你讲的目的是提升你的心智啊，如果你们不高兴，那我也没办法。后来啊，当然后来呢，这件事情就这样平息。不过呢，以世间人来说啊，都会认为哇，他供养这么多。因为有些时候呢，我自己反省，当我在供养的时候过之后，我不要再出现在这个人面前，我会有这种习惯性。为什么？免得他起那个委屈相，免得这个接受布施这个人起这个委屈相。为什么会有委屈相？因为他会有压力，他会觉得一天到晚欠你一份人情。可是我们不出现的时候，他就很好修行。所以很多时候啊，我在供养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出现在这个人眼前。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眼前，而我是说我们不应该呢要有这种贪的心去要求对方再来谢谢我们。如果我们用这种，你看哦，成就这种无相布施是你生生世世所受用，别人不能受用。从哪里涌出的福报？从虚空涌出的福报。所以你看呢，像这个慈地菩萨，他如果有人呢想要啊拿东西，他就先他带他去拿，那么拿了放了就走，不取其子，这个都在教我们甚深的法门。你不要等着别人再来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结道善缘是你的福报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现在就要给他要来用？你不可以给他放着当你的银行利息吗？什么银行？十方的银行啊。而我们人就是看在眼前，我现在好了我就要马上拿回来用，其实这种心态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福报短少？因为在这里，原因在这里，人家那个福报绵远不绝的哈、哦，我就是看那个居士有福报，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讲，他是有福报的，他的福报就是呢，哎，你看像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啊，很多人都做得很有问题，可是呢，他们那些员工啊，对他们这个公司的忠心，这你真是很难去衡量的。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同样的这，你看看我们哦，我上次啊听到一件事情，哎，让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人心的那种贪呢、啊，跟人心的那种恶根性，真是阿弥陀佛。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跟我讲现在蛋有假的，我说蛋是什么有假的？他说你不知道，那个蛋可以打开哈、哦，还是可以打开，还是可以煎蛋，里面还有蛋黄。这在中国他们本地就有了，然后有蛋黄哦。我说连蛋都要假的，那这个世间不是太悲哀了？他说但是呢，那个蛋哦，煎下去煮下去之后，你吃起来会像橡胶一样有弹性，那个蛋啊，然后呢咬不烂。我说啊，连蛋都要假的， 我看是他们给他吃的东西的问题吧。蛋怎么假？你真的是很难想象啊，现在这个世界。但是后来他也讲，我就诶，有道理，好像真的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啊，我在中国讲经的时候，那有一个那个居士，他很欢喜，好，因为我们难得去，他很欢喜，他就煮了一顿斋饭要供养我们。那当然他很欢喜，我就去吃咯，好，因为是他自己亲自煮的嘛。我就吃到里面有一个东西呢，是他们中国大陆做的假鱿鱼，假的鱿鱼，很小的。我想说这什么东西啊，我就拿来尝尝看。他说这个是鱿鱼，你怎么吃都咬不烂，你好像在咬塑胶一样，你知道吗？后来我吃了一个，他一直讲说师父你吃了你吃了，我说哎，我跟他讲说这个我好像不太适应，其实是咬不烂，吞下去胃不舒服。可是后来啊，有一次另外一个法师哈，他也是很欢喜，还自己煮了一点请我们吃，也是同样这个东西。哎，进口的时候他那个好像是蒟蒻下去做的，马上就可以咬烂。我才知道哦，前面吃的那个是假的，连那个东西都有假，你看看怎么办呢？这个世界怎么办？你自己种出来的大概不会有假，就外面买的哦，就很难说。那么那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慈地菩萨他就说呢，我方物即行，不取其子啊，就不跟人家计较呢这个价钱呢 啊等到呢这个毕设浮佛啊，这个毕设浮佛呢出现于世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啊很多饥荒，很多饥荒呢，那人呢就很难瘦弱贫乏。那时候这个慈地菩萨到那时候已经有这个神力，有这个大威德神力。这个神力从哪里来？原来大力士的神力是要数世啊累生累世，你发心为人家做事情的心念一直不断。好，然后我为妇人，他就当轿子啊，帮人家抬人，不娶其子啊，或者是无问眼镜，不管眼镜都拿一钱。有时候呢这个车跟牛呢被这个泥啊所陷溺，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那时候刚好呢这个大王，国家的大王阎佛设斋，他仍然呢就把那个佛陀要走过的路啊弄很平平地等待佛陀。这时候呢毕设如来啊就来到我的前面，摸我的头顶，告诉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好，在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原来所有这个世间的坑坑坎坎，都是因为我们心地不平，起心动念太多。如果你的心地平，你内外一如，那么所有世界的地都平。这个呢我也有一点体会。我跟你们讲过啊，在早上啊，如果我睡懒觉太晚起来了，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念经啊，一定要这个倒开水供佛，上香扫地啊，每天早上。可是你太晚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紧张很急促入座诵经，那个时候我就会发觉呢心很喘啊，那么头会有一点晕。可是呢当我静坐下来，我把我的双手呢放在这个地板上，把那个心中的那个热气从双手传到地底下去啊，像跟大地这样一样平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再站起来，你会觉得全身通畅。所以早上起来，你们早上起来呢最好的方法啊，不要太贪睡，早上起来呢多早五分钟或是七分钟起来啊。在我们这里呢还好有这个舍利塔 就打赤脚下去绕舍利塔，先把你的脚板的这些啊机能全身先通畅一次，那上大殿呢就不会想要打瞌睡，然后上完大殿下来呢再走个几圈呢，诶，今天的精神就很好，你好像那个能量啊，你已经从地底下把那个诶今天所要用的能量已经吸到你全身来了。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齁，它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就会拉着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气往上升。所以你会早上发觉那些树啊，他们早上都有那种欣欣向荣的感受啊。那你在那个时候下去打赤脚下去踩，你就会把他们蒸蒸向上的那个地气呢就吸进去我们体内，绕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好像吸了很多氧气一样。所以早上一大早起来呢，最好先打赤脚绕一绕舍利塔。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慈地菩萨他说我即心开。那时候呢，因为他一直啊从初出家开始一直在凭外面的心地，但是他凭外面的心地他有一个好处，他不是去凭别人的心地，他是凭这个道路精要之处。那我们这些现在这些人，我们自己心地不平，都希望凭别人的心地。当你希望心起的时候已经不平，所以你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不平，那么众生所回给你的气息当然就不平。那我有讲过啊，你啊要降服世间的人不如降服你自己。世间的人千千万万啊，你每降服一个，你就要用更大的力气来对付另外一个，就起更大的那种斗争之心。可是在这个世间上你只有一个，如果你降服你自己的心地，降服自己的心地，那么你心地一平，所有外面世间的众生心地都是平的，是我原先是我们不平了。所以降服一个人的力量虽然要用很多，但是总比你去降服世间所有众生的力量要来得轻松多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你想要当世间的领导者，一个真正能超越世间的领导者，就是能降服自己的人。你降服自己，你走到哪里你都能够出入无碍，那是真正世间领导者，任何人都伤害不了你。那么此地菩萨说，我即心开，见身为尘，我看到我身体里面的微尘呢，以及创造世界的所有微尘等无差别。那么微尘的自性不相摸触。好，他这里呢见身微尘，这个见身微尘所讲的不是啊这些灰尘，是看到什么？他这样心开是回光返照，我这个色身是微尘。什么微尘呢？我色身里面所有分化出来的这些细胞，每一个细胞你仔细去分化的时候都是一粒灰尘，对不对？好，我已经讲过了，色声香味触六尘是由哪里有？由你的心创造出来，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才有色声香味触法嘛。若你没有眼耳鼻舌身，有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不用嘛。好，所以是由我这个微尘见身的微尘与造世界，我这个微尘能造的这个世界所有微尘，所有这些都是微尘，我们给它很细很细挤压挤压挤压，产生今天这个书啦、讲台啦、讲座啦啊，或是这个莲花啦，这些是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微尘？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嘛，所有世间的万物因为你有心，所以让它有生命。 如果你无心，它没有相续的作用，就没有生命。好像你家放，你家这里放一堆东西，那里放一堆东西，你不去使用它，它在那里是什么？死的。可是你那个吸尘器你拿来能够吸尘的时候，那时候它是有生命的。这样听懂吗？好，所以是我这个身渐生微尘，与造能造的这个人，能造的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造的世界，所有外面的世界都是所造，能造的是你嘛。好，所造的是什么？ Your baby 你的 baby 是你所造的，那个是不是微尘？是不是？然后呢，你的 baby 在造更多。好，那一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在苗栗那个地方，好，有一对呢，一个老太婆，那个老太婆他们要做什么什么婚啊，最多的啦，已经结婚70年了，什么婚不知道了，就婚成的婚了。好，然后你知道他们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在那个地方才住几十年，哇，到第五代孙回来的人有多少你们知道吗？回来的那一大家族，大家想说呢，很难得我们的什么太爷还生活在嘛，一回来一算，那一群人2000多人，哇靠，两年当中呢，两个人七十年，对，好，做了2000多个灰尘，这个是2000家的灰尘哦。然后呢，他们在身上的那个灰尘细胞多不多？无量，很恐怖啊！怎么会生啊？因为以前没有读书啊，光这个妈妈就生了10几个。好，然后下面哇，这，很恐怖，两个人就变2000多人，吓死人了。然后啊，我们来看。所以呢，我这个身体能造这个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都是什么呢？微尘的自性。我这个尘与另外这个尘的自性不相触摸，如何能不相触摸呢？因为同体，所以不相触摸。为什么是同体？因为空的本性都是同体。那会不会触摸到？既然空的本性都是本体，怎么能触摸？我问你，能触摸的是我见才能够触摸，对不对？那你的本性本体都是空性，你怎么样能够触摸？无物可触摸嘛。好，所以他的微尘自性不相触摸，来自刀兵亦无所触来自纵使遇到了这个刀兵劫一无所处。这个一无所处呢，那我们来看呢、回观到以前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那么因为啊，这个有一些人呢、贪得这个主位、想要抢这个佛陀的这所遗留下来的袈裟，所以就派人去行刺慧能大师。这个呢还是很有武功的，派人去行刺慧能大师，这个还是很有武功的。结果呢，当他去行刺慧能大师的时候，慧能大师呢，因为啊凭这个心地，他心地已经平了，他用多少年平心地呢？用15年在猎人队当中，15年在猎人队当中随分随力与众生结缘。活的他就给他放走，死的呢或是脚断了受伤的他就给他拿回来，因为那是业力的，他都吃肉边菜，在15年平这个心地过程。所以心地一旦平的话，那么这个大地平过的心地上面所长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大地知不知道？知道，对不对？而我说的这些草跟树是什么？是妄想。所以呢，他这个心地一旦已经平了，那么有人要来行刺他， 那个念头很强，我要去杀慧能，我要去杀慧能，在他这个大地上能不能起伏这些草啊，他能不能知道啊？能知道对吗？好，所以他事先已经知道了，慧能大师事先已经知道，哦，我这一棵草什么要从我什么时候要从我这个大地上冒出来了。所以那天晚上啊，他在静坐的时候就准备十两金子，不是十两金子，十两银子，就放在桌上。等那个人呢，偷偷的无声无息，还会爬壁哦，功夫很好，偷偷从窗户里面进来的时候呢，拿那个宝剑呢，慧能大师已经知道他进来了。因为他自己土地上的这一棵树他怎么会不知道，对不对？树冒出来了，他就头伸高伸长，头伸得很长。然后呢，那个行刺的人看到这个和尚坐这样脖子伸出来，他就顺那个势就砍砍砍砍了三下，哎，脖子毫无所损。他以为这个老和尚在入定，头怎么会伸这样啊，他不知道人家是故意给他砍的。然后慧能大师就说，子父如今不父如命，以前只欠过你十两银子啊，没有欠你的命啊，所以你的刀剑砍不了我这个平的心地。哇，那个张行昌，就是那个行刺那个人叫张行昌，他一听到慧能大师说这句话吓得昏倒了，吓昏了。好，等他慢慢醒过来之后呢，慧能大师跟他讲说啊，你拿着这十两银子赶快跑。结果这个人呢，他就很忏悔，他要啊留下来拜慧能大师做师父。他说你下一次去变一个身再来。好，那么这个张行昌呢，拿着这十两银子之后呢，就赶快离开啊，因为怕这个还没有断货的这些弟子啊反过来处罚他嘛。经过了几年之后呢，他自己就落法，他去落法，然后呢出家，常常忏悔这件事情，常诵这个涅槃经。但是对涅槃经里面的经文呢不能够体解。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啊来拜访，已经换成出家人的身份来拜访慧能大师。慧能大师跟他讲，我已经想你很久，你怎么这么慢才来？因为那时候慧能大师已经将要入涅槃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子父如今不父如命，只欠你金钱啊，不欠你命。那么又讲到呢，命缘到的时候要该受。以前呢，在印度的时候，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婆罗门呢，养了一群羊。有一天呢，刚好呢，这个婆罗门想要去祭祀，就拉了一头羊，准备呢要杀这一头羊。这头羊绑在他家门口的时候，那头羊就开口跟他讲话：“这是我最后一生，第七生欠你的了。啊，这一生杀完了，你就不能再杀我，我已经解脱了。我好高兴哦！”那只羊就跟那个主人讲这样，那主人就吓死了，他说：“你在说什么？”他说我很高兴，我的今生呢欠你的第七生完了，好，啊，我可以再做人了，所以我好高兴，我希望今天赶快死，然后呢我就可以不用再做羊。你不知道做羊很辛苦，那我很高兴也很怜悯你，所以我告诉你，你杀羊的果报你将会像我这样。那个主人呢，那个婆罗门就吓得半死，他就跟他讲说，那我今天不杀你。我说不要了，你要杀我了，早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了。好，哦，不要不要，我不杀你，我这至今以后我就不要再杀羊了。你纵使不杀我，我今天也一定要死。他不可能，我找一个仆人好好照顾你，侍候你，帮你看着顾着，你有伤害所有那我都帮你平除。好，因为你救了我将来生生世世，所以我不能让你死。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啦，你赶快杀死我，让我少一点时间比较好一点啦。他说不要不要。结果呢就放那只羊自由，还派了一个佣人看着他。 那只羊就很高兴啊，就跳啊，哦，我终于可以自由，在今天之后我就可以自由，我就可以再做人了，以后要好好珍惜，不能再堕入羊，太笨了哈。然后那个婆罗门就真的派一个仆人呢、啊、去照顾他，给他洗澡啊，还给他抹香，他们以前叫香灰啊，香豆哈。然后呢就牵着他去散步，然后就放他自由，让他爱吃什么草就吃什么草。结果到那天黄昏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仆人呢突然间垂头上去，回来告诉他主人说，那一只羊死了。他怎么死的？我不是叫你好好照顾他？说我是照顾他，我带他去那个山壁那里吃草啊，让他吃最好的草，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谁知道呢，他去站在一个石头上呢，他就很高兴在那边叫，哎呀，我从今天以后就可以自由了，就很高兴，就跳起来。一跳呢，那一粒石头不稳就滚下来了啊。然后他因为他比较大啊，太重了啊，往下滚的时候，那一粒石头啊，有横切面的，上面又跟着滚下来一粒石头，很大的一粒石头。然后呢，那个石头那个边呀，边缘的地方，就像那个刀子一样，所以就把他头劈。就把那只羊的头给砍了。可是呢，那只羊死的时候，好，那个嘴巴还裂得开开，还在笑，我很高兴啊。好，这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啊很害怕，他就跑去呢问佛陀，问他为什么这一只羊的果报会这样，那我将来受不受羊的果报？那佛陀告诉他，你要尽量修福，以后不要用众生啊来祭祀。所以呢，我们就讲到啊，如果众生不用你的这种大的愿力跟愿行，那么你就不能转将来的因缘。可是如果呢，我们常常讲重业轻报，我已经讲过，昨天还讲到，你观察前因，前因若无可观，后果还要你负责，那么谁能做后果？现在的你能做后果。如果你不从现在好好的下去耕耘你这一块心田，那么你将来的后果也一样堪虑，对不对？听懂吗？好，所以啊，他这里就讲，诶，乃至刀兵啊一无所处，我于法性呢，我在法的本性当中体悟到什么呢？无生法忍，我亦无生境界，成亦无生而成阿罗汉。现在呢回心向大，成阿罗汉之后呢，就做什么？做纯善白法，为令一切众生呢，在迷当中的众生不要执着于迷而做种种恶业之事，所以叫做回心。回转这个心呢，愿一切众生离苦，今能入菩萨位，闻诸如来宣妙莲花佛之见地。我听闻呢，这个诸如来宣扬微妙的这个金刚宝莲花佛的知见之地，那我先证明而为上首。佛陀啊，你问圆通呢，我就是以地观，我真实的观察我这个身啊，我这个色身，以及我这个色身所延伸出来的色身香味触，那产生意识的这个界限，两个成像等无差别，本是如来藏，虚妄发成啊，是依着这个如来藏呢，起这个妄想之心，以无明妄想之心呢，发这个啊贪染污染之尘。若你这个尘消，就是对这个色声香味触诸尘境能够消，你的智慧就能够圆满，成无上道，是为第一。好，接下来我们看月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月光童子呢是童真入身，他就啊跟佛陀说啊，我回忆呢在以前恒河沙劫啊， 有佛出世叫做水天，他教所有的菩萨呢修习这个水观而入三摩地。所以呢其实每一尊佛啊也有他们的专修法门，像这个水天佛呢就是专修这个水观。那么观于身中，观察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水性，水的自性呢无夺。什么叫无夺呢？就是啊不生灭性。这个无夺就是不起灭相，也就是这个水的本性呢到哪里都是一样心平。你说我们的水的本性公不公平？如果你水当中你要起，你只要心起、哦、我现在很欢喜，那么就口中流言，流这个口言啊，流口水啦。好，你心中很欢喜就口中会流口水，因为水会很干啊。你全身呢都会有那种甘甘甜的甘味。可是呢当你心中一悲伤的时候啊，心起这个酸念，那么就不是口中流水，哪里流水？眼睛跟鼻子。为什么呢？因为心起欢喜的时候是从心起，从内发，然后呢你会悲伤啊会哀愁是从哪里？是从眼观跟耳闻，从外进入的，所以就从眼睛流泪啊，从鼻子就流泪啊，流得一塌糊涂啊。可是这个水每一个人随时随地要用都有，对不对？而且不会多少，你要用多少通通都有，这个是很公平的。怎么样很公平呢？有一些人很爱哭啊，哇他那个一哭哭哭哭哭哭哭，可以一次一下子等一下哭一碗公。那我们这个不爱哭的呢就怎么样，比较不爱哭就脸色光润，也是一样很公平，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月光童子说，水天佛教我们关于身中这个水性无夺，夺就是没有劫夺，也就是呢没有所谓呢不公平之处，那么也就是平一切心地，每一个人身中的水性都一样公平，一样这么多想用就有。那这时候月光童子他怎么观水中的水性没有凌夺劫夺之缘呢？他刚开始就从这个涕唾，从哪里观呢？从自己的口水，从自己的口水开始观，然后呢看到啊口水，然后看到胃液，然后看到呢这个血液，那么看到呢再来看到这个大小便的水，身中呢自己回转的这个水的本性都是一样。他这里悬浮水性一同是什么呢？就是湿性。好，以我们世间凡夫的这种执着，你说口水跟胃液一不一样？不一样嘛，那口水黏黏稠稠的啊，那你的胃呢会产生胃酸啊，那个水它有颜色的啊，你胃的水是有颜色的，对不对？然后跟你身上的这个血啊一不一样？不一样嘛，好，跟你的汗也不一样。以凡夫来观这个生灭境界相，可是如果你是以慧眼法眼来观这些，你口水的湿性你给它吐到卫生纸上是不是湿的？然后你胃液拿出来给它放到卫生纸上是不是湿的？你的血液放到卫生纸上，不要有那些颜色，我们现在不讲颜色，讲湿性，是不是湿的？所以他这里观到什么呢？悬浮水的本性，水的本性是什么呢？是湿性一统，有听懂吗？见水身中，好，如此呢他这个种种的生灭像口水啦胃液啦血液啦汗水， 电水声中与世界外浮床王刹、啊、这个浮床王刹呢就是那个水天佛的那个、啊、佛国土的名字，诸香水海等无差别。好，这个时候怎么看呢？我们身上的这个水的湿性，好，跟你们所看到河流大海，你们所煮出来的沉香水，它们的湿性以及雨水的湿性一不一样？那是不是内外一如？是不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因为新生命的执着产生种种颜色的变化，对不对？那你心身心之内的这个水性以及身外的所有这些，好，你看这个树木啊，我们来看这个树木，树木它们每天我们给它抽取出来的那个水液啊，跟我们身上的湿性一不一样？跟动物里面身上那些血液口水，动物能够产生那个口水那个湿性一不一样？所以佛陀讲同体大悲就是要讲这里，这样你们明白了吗？好，那么这时候啊，你看我于时我在那个水天佛的时候呢出成此观，好了，你们现在都出成此观，你们都听得懂啊？嗨，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然后呢，但见其水未得无声。他这个月光童子其实他的甚深禅定很深啊，他看到他全身呢都融入这个水性，在那个时候呢地水火风啊全部都融入这个水性当中，也就是可以说他现在他的入的定在哪里呢？他入的在意识，全部没有用到这个身体的作用，只有一念意识，色身整个都是水。所以你看哦，世间的因缘很有意思，他在疗房里面打坐，在那边静坐，在房间里面坐在他的神床上，就是他床上在静坐。那么那时候呢，但见全身都是水，未得无声。什么叫未得无声？就是这个我无明的相续念还没有断除。我有讲过嘛，今天我这个无明相续念如果断除，我能够来去自如了，告诉你们拜拜。那时候我可以尽量什么事都做，现在还不能的原因就是没办法，因为你还起烦恼嘛，你起烦恼你就老实一点。那时候就做比丘啊，就在房中安禅，就有一个徒弟呢打开啊窗户就偷看。好，这时候他一看，诶，师父房中怎么搞的，什么东西都没看到，了无所见，就拿那个呢，这个小孩子啊无知，拿一个小石头瓦砾就往那房间里面丢看看，师父不在里面，就一丢咚，诶，怎么会有水声啊？投于水内，他只有看到这个清水在四这个房子当中。那你们觉得有意思啊？在他们那时候的房子呢是泥土做的，不然就是木头编的，不然就是竹子编的，对不对？为什么水在里面那个房子不会湿？然后呢，为什么这个水在里面这些泥土不会融化？为什么水在里面那个竹头木头编的水不会流出来？只有在那个房子里面呢。他讲到啊，讲到在以前呢有一个书生，这书生呢去到中国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像是在那陕西还是哪里，那个书生啊他也不去考试，也不去呢考状元。有一天呢他就散步去游玩，到一个乡村的地方， 啊，到那里的时候，他突然间打妄想，就很高兴，每天呢就啊去躺在一块草地上仰望天空，就拿一支毛笔就在空中一直写写写写写，啊，人家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等他写好之后呢，就问他，你在写什么啊？你每天去那里躺躺一躺就躺半个月，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写《金刚经》给天人读。你说你发什么神经？我们也没有看到半个字，啊，那怎么会有天人去读？诶，经过一段，这个书生就笑一下也不讲什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书生已经离开了。那牧童啊，就是牧童牧牛的那小孩子啊，每天呢是赶牛出去。有一天呢下大雨，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子刚好赶他的牛呢，就站在那个书生写金刚经的那一块空地上。其实那块空地上草上天上通通没有东西，结果那小孩子赶那个牛进去那个地方，才发觉周围所有地方都会下雨，只有那块地不湿，不会下雨。那就所有牧童都躲到那里面去，大家就很高兴，诶，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说不定有神啊什么的。好，有时候呢就有人去拜拜。又经过很多年，几十年之后，就从印度来了一个范增。那个范增刚好走走走，也走到那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一看，这些百姓啊，这些村人呢，啊，不知道，啊，一下雨就全部躲到那里去玩，去叽里哇那一大片。这时候呢，那个范增就跟那些村女人们讲，这里呀，啊，有一个恶果圣人，写一卷天书的金刚经，给那个刀立天的天人每天在那里读。那刀立天的天人呢，在上面都盖满了宝盖，每天都要来这里供养。那你们的人啊，很愚痴，不懂得修福，这个地方应该要给他围起来，好，然后呢你们也应该要供养这个天人读的金刚经。哇，那个书生是恶果圣人，好，一讲到这里，那我们就反省一下，同样在我们这一块地球，同样在地球，他只是仰望空中而写。你看那个恶果圣人，他们那个意念强之处，往空而写，这样子写而已，你连一个字都没看到。那为什么能够这么殊胜呢？所以啊，我常常在想，你像啊，在中国大陆云南的地方啊，我这些东西，这些资料不知道去哪里看的，忘记了。就有一块土地，那一块土地哈，都不好像是那个谁啊，那个杨贵妃上吊的地方那一带，啊，每一年哦，你不用去撒那个菜种子，在那里每一年在那一片土地上就会自己长很多的油菜花。当地的百姓呢，一年当中光吃那里油菜花所收集的油就够了。每一年，而且呢，在他们说呢，是在每一天的晚上，不知道哪一个时辰，那一块土地上会发红光，所以那一块是他们的宝地啊，他们等着，啊，政府人员去鉴定。